不仅是脚骨，那些不幸的指甲也能告诉我们一些主人生活的情况。指甲每月约生长1毫米，比指甲的生长速度慢得多，需要12至18个月才能完全长好。一般来说，指甲能够体现一个人最近几年的生活，甲床能够保留最近的信息，而甲尖能够保留最古老的信息。如果你明确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从指甲中就可以了解到关于他居住地、饮食习惯的大量信息。沃尔夫拉姆、麦耶、奥根斯坦教授及其团队研究了稳定同位素分析在身份识别中的作用及其法医学应用。这项工作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一个小男孩死亡案件中，正是他的专业知识帮助警方锁定了小男孩的父亲为嫌疑人，并给他定罪。医院的急救人员接到一个电话，称有人发现了一个瘦得可怜且已经没有反应的小男孩。赶到现场后，医护人员注意到了楼梯栏杆上的血迹和墙面上的球形压痕，通知了警方。孩子在医院死亡，尸检报告确认其脑部和内脏多处受伤，同时也列出了孩子曾经受过的伤。孩子的父亲否认自己曾打过他，并称孩子的死与他毫无关系，他自称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一些骨头，一个大脚趾指甲，一个其他脚趾指甲和部分肌肉等组织样本被送去分析。从大脚趾指甲，我们可以得知过去一年孩子大概的营养状况。麦耶奥根斯坦教授能够确定孩子生命中3个阶段的饮食史和2次饮食习惯的变化。他去世前的4至12个月是能够判断的最早阶段。在这一阶段，小男孩吃正常的杂食性饮食，且营养均衡。去世前的4个月，他的饮食发生了变化。相比于 C4 类植物，玉米、甘蔗和小米，他主要吃 C3 类植物，如小麦、黑麦、燕麦和大米。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他从一个气候温暖干燥的地方搬到了一个气候更加温和的地方。在他生命的最后2个月中，他的饮食中几乎不含任何动物蛋白，这与之前的杂食性饮食是完全不同的。警方在调查中了解到，在男孩去世前约4个月，他一直跟着母亲在巴基斯坦生活，从未接触过父亲。随后，孩子来到了英国。虽然在这儿，他的监护人是父亲，但是最初他基本都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而在他生命的最后2个月里，他的父亲是唯一照顾他的人。祖父母被告知孩子的伤是意外所致，也从未因此生疑。最后，孩子的父亲承认了自己过失杀人的罪行，被判19年监禁。虽然我们的身体不会说谎，但是有时需要专家想方设法地从中提取信息，甚至从指甲入手。脚部也包含着有关我们生活方式的其他信息，比如说，法医人类学家在看到微小的针孔时，会考虑是否有静脉注射毒品的情况。手部而非脚部往往是注射毒品的首选部位，但是如果在上肢注射4年，这里的静脉会萎陷，无法再注射毒品，所以这些瘾君子往往会选择腿部和脚部作为新的注射点。因为脚后部的软组织很少，静脉凸显，所以寻找注射点容易，而这些痕迹也能够被袜子和鞋子遮盖住。很多静脉注射毒品的吸毒者会选择第一个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之间的静脉进行注射，但是在此注射会增加愈合慢、脓肿、感染、静脉萎陷、血栓、腿部溃烂等并发症的风险。脚部的静脉很薄， 所以受到注射压力可能会破裂。瘾君子常常会用纹身来遮盖注射的位置和留下的痕迹，所以如果看到脚部，尤其是大脚趾和第二个脚趾之间有纹身，我们会更加仔细地检查脚部。脚部有大量的神经末梢，只要想想脚部有多怕痒就知道了。所以虚弱的脚部对疼痛是十分敏感的，脚部就成了理想的施暴部位。痴直是一种古老的脚型，欧洲人权法院将其认定为一种酷刑。这种刑罚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中东和远东国家都有记载。它会导致行走障碍，有时还会导致脚骨骨折。